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曹立忠，欢迎收看空中主日学的节目。我们正在读的是旧约圣经的以赛亚书，如果你手头有圣经，请跟我翻到以赛亚书17章。如果你没有圣经，收看这个节目也会得到帮助。以赛亚书17章，这是我们上一次读过的经文，我要再读一次。17章的第7节，当那日人必仰望造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是在讲到神对列国的审判，这个13章到24章讲到神对列国的审判，神对他们的责备的话，要修正他们的话，要使他们改变的事情，最主要是讲到他们的骄傲，还有别的，但是最主要是讲到他们的骄傲。那可是主说他要使他们降卑，神安排环境或者借着各样的方法使他们降卑，那为着然后叫他们得着永远的益处。所以在这里提到，当人愿意降卑的时候，他们眼目会开始重看神，仰望造他们的主，他们才从自己的败坏、软弱、缺欠里面更多的出来，而能够得着上帝的祝福跟他的恩典。那有另外一处经文我也给大家看，就是在19章，以赛亚书19章，21节说，耶和华必被埃及人所认识，在那日埃及人必认识耶和华，也要献供物、祭物和供物敬拜他，并向耶和华许愿还愿。他提到这些列国也能够得救，也能够得着神的救恩，不只是以色列人。那这些虽然没有提到中国人，可是其实那是代表了外邦的世界，也就是犹太人以外的各个国家，一直到今天，我想我们应用在我们身上都是对的。这里22节说，耶和华必击打埃及，又击打又医治，埃及人就归向耶和华，他必应允他们的祷告，医治他们。所以这是神的做法，他击打这些人，好叫他们的生命愿意谦卑下来。当他们降卑的时候，他们就会重看神，会仰望造他们的主，而能够得到救恩。他说当那日这些亚述人、埃及人，他们要一同来敬拜耶和华，而且一起成为全地的祝福。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对列国的一个应许。我们上一次提到巴比伦，神责备他骄傲，好像他比较有骄傲的本钱，他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可是因着他的骄傲仍然成为他败坏的原因，所以神盼望除灭这个骄傲，好叫他能得救恩。那你知道有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并没有什么骄傲的本钱，却仍然可能骄傲。如果一个人很认真要对付他的骄傲，就发现很不容易对付。我认识一位牧师，他年轻的时候有神呼召他要做一个传道人，要做一个牧师。那他就好好的装备自己，他参加一个年长的牧师给他们的训练，然后读圣经，还有在生活中有学习。有一次有人送他一本小书，是穆安德烈弟兄 Andrew Murray 所写的 Humility， 就是谦卑，这本小书，这本小书是非常好的一本书，可能有关这个题目写的最好的其中一本书。那他拿到这本书以后，他就很留意的读，用一个月的时间他读，而且为这上面的话祷告，求主赐给他真正的谦卑。他后来做见证说，他越祷告他就越发现他没有办法成为谦卑的人，因为他好不容易好像有一些谦卑的样式的时候，马上心里就有一个念头，觉得说你还不错，还蛮谦卑的。所以从一个谦卑的一个举动里面，很容易就生出另外一个骄傲的心来，到最后他有点绝望。有一天早上他去参加聚会，我想他有一点不专心了。为什么？他有一点灰心，他已经为谦卑祷告一个月好像没有什么用。 那天是一个早上的聚会，都是一些传道人来参加。他坐在那边，那个带领他们的老牧师也坐在那里，大家都闭着眼睛。逐渐有人来参加聚会，聚会还没有开始，有一个年长的弟兄走进来。那这个年轻人看见他，心里就想说：如果主啊，如果能够像他一样谦卑就好。过一会儿，有一位年长的姊妹进来，她心里又想说：主啊，如果能够像这个姊妹那样谦卑就好。这个是很有趣的，那个带领那个聚会的老牧师，他其实闭着眼睛，他当然不知道这个年轻人在想什么。忽然，而且聚会还没开始，忽然他开口说一句话，他说：如果你能够从别人身上看见谦卑，你就有希望了。所以这个话他那个年轻人知道是从主那里来的，而且对他有很大的安慰。他继续的寻求主，以后他被主所使用，在一个地方他建立了教会，许多年被神所使用。所以神盼望使我们降卑，我们应该为这个事情祷告，好叫我们更多蒙受神的祝福，而且成为神的祝福。那今天我还要请大家看另外一处圣经，在以赛亚书的22章，以赛亚书22章第一节，这里说论异象谷的末世。什么是异象谷？你从上下文你知道，先知是在讲到耶路撒冷，犹大的京城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为什么被称为异象谷？耶路撒冷常常被人说它是建造在一座小山上面，为什么说它是谷呢？很可能要强调现在神所要说的话是他们神的百姓在那应该守住的，好像在一个谷，水汇流到那里，是一个他们应该持守住一些东西，而且称这个为异象谷。为什么称耶路撒冷是异象谷？因为这座城自古以来就有许多神的异象在这里。圣经里面称神给人说的话，神表达他的心意在人的中间，称为一种异象。在圣经里面讲到异象 vision 这个字，奇异的异，象是大象的象，那个异象这个词，这个经验并不完全只是人看见一个奇异的景象，看见一个图画。在圣经里面使用这个字的时候，有的时候它只是指着神给人的话在人生命里面带来一种影响，以至于抓住他的生命，使他整个生命变成有另外一种价值观，另外一种方向，有一些东西抓住他们，使他们整个生命都受那个影响。圣经称这个叫异象。所以有的时候它是指着好像在梦里面，或者就在醒着的时候所看见的，心灵里面所看见的一种图画，来表达一些神的心意。也有的时候只是指着神在人心里面所说的话带来一种影响啊。所以是讲到神的异象，神的末世，差不多都是这个意思。那耶路撒冷自古以来就有神的异象。许多年前有一个祭司，至高神的祭司叫麦基洗德，当亚伯拉罕从外面得胜仇敌回来的时候，麦基洗德去迎接他，拿着饼和酒迎接他。那是好像我们形容，那好像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第一次的圣餐。那他迎接亚伯拉罕，而且告诉他关于神自己，他提到至高的神，天地的主。在那里亚伯拉罕从他学习了神的这个名字，以后亚伯拉罕很快就应用这个名字，讲到至高的神，天地的主。在那里有一个神的启示，那是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后来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那个有名的君王大卫王，他也在耶路撒冷作王，在这个地方他建了圣殿，他写了许多的诗篇，在这里有神跟他的交往的记载，那是一个充满了异象的一个地方，所以称耶路撒冷是异象谷。后来也有好几位先知在这座城里面说预言，传神的话，传神的信息。这个地方是充满了神的话，常常有神向人启示他的心意，有神的作为的一个地方。在这里以赛亚称它是异象谷。后来到了新约圣经，你看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许多次他在耶路撒冷教训人，在那里把病人医治好，把鬼赶出去，在那里他把神的 福音神的信息，天国的奥秘传讲给人，在那里有许多神的启示，所以这个地方称为异象谷。各位观众朋友，各位弟兄姐妹，有神的异象是多么好的事，我们的生命有一个目标，有一个真正的目标，如果没有，我们就会任意而行。我想到快要30年前，那时候我还在读大学，我刚刚到台北来读书的时候啊，因为有朋友介绍，我就到台北林良堂聚会。我在大学有四年之久，我在台北林良堂聚会，我在那边遇见主，我的生命经历很大的改变。今天可能有的人会认为那个时代快要30年前的台北林良堂好像不是能多多的看见异象的地方，那是其实是很好的教会，可是那个时代的台北林良堂跟今天很不一样，它敬拜并没有那么活泼，还也不那么多的讲圣灵的工作，所以也许今天有一些基督徒会认为那不是一个多多看见神异象的地方。可是我要给你做见证，我在那边聚会的时候，那几年我在那边遇见主，我的生命有那么真实的改变。我常常在聚会当中，当他们带领一首诗歌，我们在唱诗的时候，我觉得主那样彰显在那里，神的同在在那里，以至于我差不多觉得那个时候我如果睁开眼睛抬头一望，我就可以望见主在那里一样，好像天向我是打开的一条伟大的新的道路在我面前开启。所以我们整个的生命都改变，我常常那么受感动，几乎每一个礼拜天我在那边敬拜的时候，我就哭泣，我流眼泪，我感觉到神的同在。你知道那是一个在台湾是一个动荡的一个日子，许多变化的一个日子，那个时候外面有许多的变化，那是石油危机的一个日子，1970年代，而且就在那个时候台湾退出联合国，所以有的人认为台湾的政治局势很危急。在那个时候在我们旁边有许多人，他们好像也有意向，可是他们的意向好像就是出国到国外去。我当然不认为出国的都是不对的，我有许多好朋友，有许多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那些年到国外去读书，相信他们跟随主。可是我想那个时候也有一些人，他们的意向就只是要出国。可是我给你做见证，在那个时候有另外一个国度在我们一些人心里面展开，我们遇见主，我们的生命被他得着，我们再没有办法像过去一样过生活，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中心，有一个目标，所以我们竭力的追求神。在那个时候如果你看见我们，也许你觉得我们有一点疯狂，人家说我们好像一个全时间的传道人，好像牧师一样，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学生。可是今天在许多地方，我们那个时代有不少人都在许多地方被主使用，在教会里面无论担任牧师，担任一些重要的同工，被主使用，而且成为许多别人的祝福，像台北真理堂的牧师杨尼亚牧师，像在美国加州圣何西的生命和灵粮堂的牧师刘同牧师，他们都是我们那个时代的同伴，都是很要好的朋友，我跟他们攀一点这个关系，他们都是当年我们很熟的朋友，可是他们今天那样被神所重用，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遇见主，我们看见那个异象，我们不再能为别的而活，我们全心全意为神而活。有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一个祷告，盼望我们这个世代的青少年，我们那个时候才18岁嘛，很年轻，盼望这个世代的青少年年轻人可以这样遇见主，可以看见神的异象，叫他们生命有真实的目标，真实的盼望，为那个属天的有永恒价值的神的国度而活。可是今天有许多人，他们的意向不是这样，他们的意向是这个世界上看为美好的，他们的意向就是要成功要赚钱。你知道今天世界上一般的人，他们不像在教会我们称它为异象，他们把这个教会里面用的这个词拿去用，可是他们给他一个新的中文的名字叫愿景，就是愿望的愿，景色的景，愿景，但是异象一样的意思。这个世界上的愿景是什么呢？要成功，要赚钱， 就是连在教会里面，有的人他们的所讲的就是一些他们很奇特的经验，或者他们的所谓的奇特的意象，很多人听了就趋之若鹜。可是其实我觉得，真实看见神荣耀意象的人，生命会变得非常的专一、单纯，而且满足。他们的生命会有目标，他们会心里面火热，他们为一个伟大的目标而活。还有一些人，他们的意象，不是神这样的意象。那意象英文这个字 vision， 有一些人他们不是有神的意象，他们的意象是 television， 就是电视。我知道我们这个是一个电视节目，可是我很盼望我们的观众朋友，你不要看太多电视。我们有更好的生活，我们可以认识主，我们可以在心灵里面看见主跟他的意象。那个 vision 比 television 还好，那个会改变你的生命，会叫你的生命有真正的满足。这个意象，神的意象不是只给那些特别的人，因为圣经说我们都应该有意象。圣经说没有意象民就放肆，如果我们没有意象，我们就任凭这个世界怎么发展，我们跟随世界的潮流走，人家冲什么我们就冲什么，人家迷什么我们就跟着迷什么，人家有什么偶像我们就跟着有什么偶像。那神盼望我们从这里面出来，能够看见他，看见他自己的作为，那是真正的意象，那个会改变我们的生命。如果你真的有神的意象，那么当你遇见挫折的时候，你不会只是忧虑，或者只是想自己的办法，你会像我们刚刚读的圣经说，他会仰望那做这事的主，仰望造他们的神。刚刚我们读一段圣经，在以赛亚书22章有一节我没有读，我来读哈。在以赛亚书22章第十节那里，第9、第10、第11这个地方提到，当他们遇见很多的灾祸的时候，大卫的城有破口，他们做什么呢？他们没有去仰望神。他们11节说，他在两道城墙中间挖一个聚水池，想办法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他们可以盛旧池的水，可是他们怎么样呢？神说他们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就是这位神。可是如果你真的有意象，你就不会这样，你不会只想自己的办法，你不会忧虑，你会像保罗跟希拉，他们在腓立比，他们传道的时候被人攻击，后来被下在监牢里面，他们在那边，他们没有说这是魔鬼做工，所以他们就起来要做什么，他们也没有彼此埋怨，或者觉得遭遇挫折很沮丧灰心。不，路加告诉我们，他们在腓立比的监狱做什么呢？歌唱赞美。在半夜他们上了木狗，很不容易的，很痛苦的时候，他们充满了欢乐赞美，所以地震动，所以他们都得救。神盼望我们这样，如果一个人心里面有意象，他就会这样，挫折没有办法左右他，没办法抓住他。我认识一个牧师，他神差派他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差派他到德国去，他搭了很大的帐篷，在那里传福音，要安慰那些经过战乱很痛苦的百姓。那他们搭起帐篷，神也做工，很多人来。可是也有一些人反对，有仇敌的工作。有一天早上帮助他的同工，年轻的同工，到了那个搭帐篷的地方，发现帐篷已经被人家毁掉，他就很难过，他就流眼泪。可是这个牧师他不但没有流眼泪，他把两手插在裤口袋里面吹口哨。他干嘛这样？他认识主，他没有让这些东西击倒，然后他很安静的在祷告里面做一个决定，以后神给他们预备一个更好更大的帐篷，叫更多的人在那里得着神的恩惠，得到神的救恩。所以如果你有意象，你就不太会受这个影响。当你有的时候听见有关打仗的事，打仗的风声，像我们的主所讲的，你不会惊慌，你也不会只开始注意许多的预言，你分析局势，也许你自己凿出这个聚水池。可是神盼望你不要像这里所说的，你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 没有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没有真正仰望他。所以我们今天神看我们是一个活在异象谷的人，因为今天我们可以有神的话，有许多人传道给我们，那我们不要像一个没有异象的人。你不要只问那些发生的事情，那些媒体上面记载的好像很实在的正在发生的事情，你眼睛不要只看那些事，你要知道那个背后，那个背后有神的心意，神的作为，你要看见那个背后的主，你要仰望那个做这事的主，这是圣经里面提到的。可是在这一章圣经里面，以赛亚书二十二章后半段提到两个人做一个对照，在西西家的时代，他们面对亚述的威胁，在那种国家存亡危急之秋，在那种一个非常的时代，有人他不顾念这个，他只顾自己。这里提到这个人色伯纳，他是西西家王的家宰，他只顾念自己，他为自己凿坟墓，为自己凿安身之处，他只专顾这些事。主在地上的时候也曾经责备这样的人，说他们知道怎么样分辨天气，却不知道分辨这时候的神迹，他们没有真正的晓得他们的时代是怎么样的时代，他们没有认识那位主，没有看他，他们只看外面的情势，所以因着那些情势就做许多的动作，要去哪里，要做什么。神盼望我们不要这样，不要像这个色伯纳一样，后来他失去了他的职分。可是后面提到另外一个人以利亚敬，显然他不是这样，他是一个忠心的人。圣经有时候提到这样的人，像保罗的时代，他也提到那个年轻的提摩太，说他不像别人，别人专顾自己的事，可是保罗说，可是提摩太他专心在耶稣基督的事上，他顾念天国的事情，他求耶稣基督的事，他不受环境的左右，专心的跟从主。这样的人，圣经说神要赐给他们钥匙，能够打开神丰盛的宝库，叫别人也得到祝福。一个人得到这个钥匙，许多人一起蒙福。旧约圣经那个亚伯拉罕，他从神得到应许，就用信心跟随主，他不看外面的，不追求这个世上的，所以后来神看见他的得胜，是一个可靠的人，人家别人可以挂在他身上，像这里所讲，他担得起责任来。像这样的人，神赐给他那个天国的钥匙。所以一直到今天，亚伯拉罕为我们开启那个信心的门，我们可以从他得到造就。我想到一个英国的一个传道人斯布珍，他跟随主服侍，他从年轻差不多二十岁，在英国一个很大的教会被神重用，从很起头那个教会就充满了人来听他讲道，他的服侍大有神的能力。可是因为他年轻的二十岁，所以伦敦那个大城市有许多人就批评他，攻击他，给他许多的嘲笑。他有时候非常的，你看二十岁的年轻的要承受那样的压力。那时候他已经结婚，他的传记告诉我们，有的时候他回到家伏在他太太的腿上哭泣。可是像这样的人，他在站在讲台上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神的灵膏抹他，他就忠心，一直忠心的传主的道。这个人神看他是靠得住的，赐给他天国的钥匙。一直到今天，他的讲章仍然叫许多人得到帮助，他所打开的那个神丰盛的宝库叫许多人得到帮助。我自己也喜欢他的讲章，而且从那里面得到许多的启发，得到许多的帮助。大卫他也是这样，遇见各样的艰难，他不看那些，他专心的跟随主，所以他的一生有许多的事为我们打开神丰盛的宝藏。所以在这里特别提到这个钥匙，说的是大卫家的钥匙。那其实这些话更远的、更重要的，要指的我们的主耶稣，他是大卫的后裔，他才是那位真实的大卫王，他握有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他也握有天国的钥匙，他是能够叫以色列家大大小小都挂在他身上，他是靠得住的，我们可以借着他来到上帝的面前。这里说这个钉子曾经被压斜、 被砍断落在地上，所以挂在上面的都掉落了。那个也许是在讲到主耶稣，他曾经钉十字架，他曾经为我们舍命，可是他所做的并不是使我们全部掉下去，他不是永远被压斜的，不是的。神再一次把他重新钉上，他从死里复活。今天大大小小的许许多多的人，他们的生命挂在主耶稣的身上，他成为我们的中保，成为我们的救主。所以你也可以这样子认识耶稣，而且你可以这样跟随他，使你的生命是有稳固的根基的，让神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忠心的人。无论像这个大卫，像亚伯拉罕，像司布真，像我们的主。所以你可以成为别人好像可以挂在你的身上，你可以成为担当别人的重担，叫别人得到祝福的人。这样神赐给你大卫的钥匙，你握有那个钥匙，我告诉你，有一天我们要穿过那个机会之门，地上我们所能做的在那里再也不能做，那时候你就会知道今天所赐给我们，神所赐给我们的机会是多么奇妙的事，我们应该把握住，让主帮助我们成为那样的人，可以握有大卫家的钥匙。像启示录腓立铁腓教会就是这样，那这样我们可以成为许多别人的祝福。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愿上帝赐福给你，再会。
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